在这里问候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很感恩我们驼影来了，是吧？我刚刚跟就以前跟张立兄开玩笑，我说，张立兄忘带电脑这个事情，应该不是他的风格。因为从跟他接触，从聘墨到现在，我觉得跟他接触是一个很睿智、很严谨、很忠心的一个人。不是他的风格，但是我们特别感谢美玲。八百里加急给我们送过来哈，让我们有了投影，又可以看这个投影了。其实在我坐那边，我在思想的时候，我特别感触到的是什么？我觉得通过这件事情给我们看到的弟兄姐妹，就像我们前几次跟大家一起学习的时候，我们分享到的，如果我们看我们当没有这个投影的时候，没有电脑的时候，大家发十个本，每个人都很渴慕的去要，是吧？那时候就算没有经文，我们也很渴慕的要去拿。所以当没有电子版的时候，纸质的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啊。那我刚才我在想，我想如果是电子版的没有了，手机里也没有了，那我们纸质的圣经和赞美诗歌都没有了，弟兄姐妹，我们还能记住多少圣经上的话？就我们存在心里，我们可以随口就说出来的圣经上的经文，我们能说出多少？如果没有诗歌本了，那我们还能不拿诗歌本，我们还能有多少诗歌我们可以脱口而出，可以这样去赞美神的呢？我相信这是我刚才坐那边给我一个这样的触动。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每天把神的话，我不仅读了，我盼望你把它记在心里面，你把它甚至可以背诵下来。那我们看到了，在赞美方面，我们要随时开口赞美我们的神。特别今天我们诗班有个很大的亮点，大家看到了吗？我先拿个小鼓在那当当当当当当。哦，这个觉得很好，这个我们就击鼓跳舞赞美神，你们是他跳舞了，已经击鼓了啊，所以我们特别的感恩，我们在神面前啊一起敬拜神，一起仰望神。我们现在低头来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啊，保守带领我们又可以有平安的时间，平安的这样的环境，我们在你面前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盼望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也求你来打开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把讲台的侍奉特别的带到你的面前，主啊，因为你知道你的孩子所学习的、所经历的，主啊，都是有限的。就我们不过是一个瓦器摆在你的面前，哦，愿你的宝贝在那瓦器里面来显出莫大的能力来。主啊，为这众弟兄姐妹渴慕你话语的缘故，我们盼望主今天你来亲自的祝福我们的聚会，这个讲台你来喂养我们，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主啊，你来亲自的祝福我们台上台下属于你自己的儿女，让我们在你的真道上同得造就和长进。也盼望主你除去我们当中一切的搅扰，一切的败坏，我们真的是盼望主你的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愿主你来亲自得你自己当得的荣耀。我把下面时间仰望交给你，愿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很感谢主啊！借着弟兄姐妹的祷告，我们有基督徒成熟的标记有二出来了，所以每次预备讲章，我都感觉像生孩子一样，这个在孕育然后在思考、在思想整个的过程当中，所以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但是呢，有弟兄姐妹呢为讲台的信心来祷告啊，就心里面特别的有感触啊，就特别的有神的带领，所以我们不仅学习一。我们也学习二，那特别的是，特别一点，我们是下一周我们是一个很特别的节日，知道什么节日吗？
父亲节
、特别的节日，父亲有母亲节，有父亲节，所以有个王阿婆呢，她有两个儿子，那她有一次呢，她跟她的好朋友在分享的时候，跟一个李阿婆吧在讲的时候，她说啊，我两个儿子，她说啊，我大儿子呢，也就是让我住在北京。首都是吧，然后我的二儿子呢一定要让我住在上海，哎呀，然后那个李阿婆就跟他说，哇，他说你真幸福，你的两个儿子都让你住在大城市啊，对你多孝敬，然后这个前面那个阿婆姓什么，姓张是吧，
王
随便写了个姓，那个王阿婆就说，哎，他这不是那么回事的，他说我告诉你啊，其实我大儿子呢是住在上海的，我二儿子呢是住在北京的，大家听明白了吗？原来住北京的那个儿子呢是住在 住在上海的，住在上海的那个呢是什么？
住在北京。
住在北京的，就这两个儿子怎么样？都不愿意来养这个阿婆，啊，所以我们跟自己说要孝敬父母，来预备起，
要
孝敬父母。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啊，都是非常孝敬父母的，都是啊在孝敬父母方面的榜样。所以我们特别的感触的是，不仅是父亲节或者母亲节，我们表达我们的孝敬，那其实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有表达啊孝敬父母的机会。那今天呢，我们看基督徒成熟的标记二。那在跟大家学习一的时候呢，大家还记得我们分享了一起学习的有四点。那第一点呢，说我们基督徒要追求成熟。那第一呢，我们要欣赏别人的什么
长处？
长处。那第二呢，我们还要怎么样遮盖别人的
短处？
短处啊，上面没有是吧？对。第三，我们还要怎么样？
欣赏。
体恤别人的什么难处啊？啊，第四个呢，还要怎么样？让他人或者让众人让别人得到什么
益处？
得到益处啊，让别人得到益处。所以这是基督徒成熟的标记一。其实我本来呢是二呢是应该放在一的前面，但是我为啥要把二放在后边呢？因为我觉得一可能是会短一点的分享，因为我那天有圣餐，我想要短一点，结果还是长了一点。那二呢，可能为啥要二放在前面？因为我觉得二是针对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怎样的，我们自己的生命你把它追求好，追求的丰盛，我们才更好的去服侍别人啊。但是时间的关系，我把一就放在前边了，把那个放在前边了。所以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之后，那我们就不断的去成长，我们就不断的去追求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成熟，好像就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那一个身量。那这个就仿佛呢，说一个人如果他有身量的话，他可以担当家庭的重担，而一个人有身量的话呢，他可以承担社会上的责任，一个人有身量的话呢，他就可以体恤他父母的心肠。这叫做有身量，在追求成熟的一个人是这样做的。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有个故事，叫做扫罗被神厌弃了之后，神派撒母耳到耶西的家里面去选一个儿子来接替扫罗做王。所以扫罗被神厌弃之后呢，撒母耳要被神差遣去的时候，大家可以看经文的时候会发现撒母耳是什么样的心情去的呢？是不是吹锣打鼓高高兴兴的跑到耶西家里面去？怎么样？没有。撒母耳怎么样？很害怕。他怕什么？他为什么害怕？因为扫罗还在做王，是不是？然后他要到耶西的家里面去选一个儿子出来做王，这件事情如果被扫罗知道，扫罗可能要杀他。那神给他告诉方法说，没关系啊，你去献祭拿祭肉，说他们来吃祭肉啊。神给他一个这种方法。所以撒母耳到耶西的家里面去的时候，大家注意了，耶西家里面有几个儿子？
七个
啊，对，八个是吧？咱们现在还很严谨的是吧？有八个。那我们看到出现在撒母耳面前的有几个？
七个。
我丢了一个，是不是？然后这七个一个一个的走过撒母耳面前，哇，撒母耳哇就很帅气，第一个很身材很高大，撒母耳觉得这个我觉得很相中他，但是神告撒母耳说这个人怎么样？
不是，
哎呀，撒母耳说不是。那来第二个看的也很好，可能颜值也很高，结果神告撒母耳说怎么样？
不是。
那好，那第三个，结果第三个人来了之后叫什么名字？我也不太记得，圣经都有啊，叫撒玛。第三个儿子走过之后，结果撒母耳看着很好，但神告诉撒母耳说这个也不是我所拣选的。哎，弟兄姐妹，你看一个一个走过去了，那么我们看到撒母耳看这些大卫的儿子耶西的儿子帅不帅气？身材很高大，颜值又很高，但是神告诉撒母耳说，神看人跟人看人是不一样的，眼光不同在哪里呢？人看人，人是看什么？
外貌。
人说我是外貌控、颜值控，对不对？他长得好看，我就觉得他很好。人看着看外貌，但神看人看什么？
看
内心。所以撒母耳一个个走过去都不是，他觉得有些失望了。是不是神弄错了？是不是耶西的家里面，或者是别人家里面？谁的家里有七个儿子都这么好，谁还不用？所以撒母耳就问耶西说：“怎么说？ 你还没有儿子呢哈，你的儿子是不是都在这边？结果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西说怎么样？哎呀，还有一个呢，他在干什么？他在放羊。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处经文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太多的感触，就他就是放羊了。但是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去想一下，当撒母耳来的时候说我们只吃祭肉，你们要洗澡啊，要干净啊，要自洁啊，你们要来吃祭肉，这件事情对耶西的家里，对耶西的家庭来说是不是很重大的事情？是，肯定七个孩子都是一个一个的说啊，我要打扮的好一点，帅气一点，或许我可能被选中。对耶西的家里面来说，可能说一生当中是他最大的一件事情。但是当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却给我们看到的是七个孩子一个一个的坐在那边都有很好的预备，唯独大卫在干什么？放羊。放羊在当时来说，你看跟他七个儿子比，大卫的位分是不是很高的？
不是，
不是。大哥肯定说我是大哥，老二你现在去放羊。老二怎么说？哎呦，我放羊，我还有老三。老三说啊，老三我还有老四。推到最后，推到老七的身上，老七一转身，老八大卫你去放羊。没办法，大卫是最小的，大卫就去放羊了。弟兄姐妹，我看到人忘记大卫了，但神有没有忘记？
没有。
人轻视大卫了，但神有没有轻视？
没有。
神重用他。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看人是看外貌，神看人是看内心。所以神拣选人，弟兄姐妹，不是按照人的外貌，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神的旨意和神的什么恩典。如果今天神拣选我们是按照我们的颜值来拣选的话，那我们可能很多人就惨了，是不是？我第一个就惨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生活当中，神拣生活当中的时候，男女择偶的条件会不会也会有一些条件呢？比如说我们看以前在国内非常火的一个节目叫《非诚勿扰》，大家看过是吧？有个很有名的那个拜金女说了一句话，她说我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啊，也不坐在自行车后面笑啊，这是她择偶的条件。所以还有一个在网上有个人说我的择偶条件是有车有房，好像很普通是吧？下边还有四个字叫父母双亡。然后闹盐荒的时候，闹盐荒就是可能盐可能就不够了，然后说择偶的条件是你不仅有车，你不仅有房，不仅有存款，你还要有盐啊。当闹洪水的时候，不是说你要有车有房有存款，你还有什么
船
啊？对，还有船，太聪明了，还有船。所以人选择男女朋友的选择择偶的时候，会不会有条件？会。有人说我没有条件，我看着对眼就好，那个条件更高，我告诉你，对不对？他说好叫，他说不好就不好。那人跟人，弟兄姐妹，人会有这样的选择和判断，但神看人，神拣选人却不是这样。七个儿子都走过之后，第八个人，耶西说那个人还在放羊呢。撒母耳怎么说？快把他叫过来，他不来，我们怎么样？不开心，我们就不吃饭。所以肯定想耶西会差一个仆人，赶快把大卫叫过来。大卫你不用，大卫快点来吧。大卫说那我去梳梳头，要不要梳洗一下，洗个澡，来不来得及的？来不及了。所以当大卫来的时候，把大卫带过来的时候，大卫展现在撒母耳面前，圣经告诉我们给大卫有个描述，叫做大卫就面色怎么样？面色怎么样？
另外一个
是吧？哦，那个开过后去东把它调到啊，另外一个。所以当大卫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面色光红，然后呢双目清秀，还有个什么容貌
俊
美，容貌俊美。所以大卫没有任何的装饰，他没有说我去买一件西装，我去买一双皮鞋，我洗个澡，我打扮一下，都没有。但是大卫来的时候，神就印证了他说这个是神所拣选的。那么我们看呢，成熟基督徒的一个标记，像大卫一样，我们看第一点就是，哦，这边，
还是不对
是吧？没关系，没关系。
是另外的一个 file， 不是这个 file。
是在桌面上，我也在哪里吗？所以我们成熟的一个标记， 就是第一点哦，是在这里面啊。来看一下。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标记呢，就是我们要有哦，好，来，我还有啊，谢谢啊。第一个说要有健康的什么
灵
命，那么第二点有什么属天的眼光，第三点有俊美的什么容貌啊，就是今天跟大家学习的三点。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有健康的灵命。我跟左右弟兄姐妹说，你要有健康的灵命，来预备起。健康的灵命啊，所以有灵命是一点，那前面还要有什么？健康，要有健康的灵命。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最开始我们看到有三个比较有名的王啊，第一个王呢，我们历史第一个王叫什么名？叫扫罗。那么扫罗呢，我们说这三个王都有三个大，第一个大呢，说扫罗王什么大呢？什么大？块头大啊，肉体很大。所以当扫罗被神所拣选出来的时候，撤迁撤出来，然后说这个是扫罗，结果扫罗藏在那个器具里面去，把他拉出来之后，发现他个头怎么样，比众民高一头啊，块头很大。那么第二个王呢，我跳过第三个那个所罗门。我们所罗门什么大呢？我们一提到所罗门，我们就会想到他很有什么
智慧，
很有智慧啊，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充满了智慧。那么第二个王大卫，如果提到大卫，我们说他什么大呢？我看一些解经书上说他的灵性比较好，他的灵性比较大。所以我们看诗篇当中，我们会发现有至少会有三分之一的诗篇是大卫写的。而且我们家喻户晓的，我们经常朗朗上口的，经常做一张海报上面那个用诗篇多少篇呢？
23篇，
对不对？我们都耳熟能详，都非常背的，可以像一个华冠上的那个钻石一样非常漂亮的。所以大卫在诗篇也说，他说我的好处不在主你以外。然后大卫在诗篇当中，在诗篇当中给我们看到的是，他是一个常常亲近神，常常祷告神啊，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他也愿意犯罪之后回转归向神的。所以这三个王来比，我们会发现大卫王给我们展现的是更好的去亲近神啊，他的灵命是更加的丰盛，虽然他也有他的软弱，他也有他的失败。那么呢，弟兄姐妹，我们就会看到一个追求灵命成熟的人，他要具备一个什么样的特质呢？就他的灵命要是健康的。那灵命健康我们怎么看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出埃及记第34章28节到第29节。那么这里说呢，说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多少天？
40昼夜
啊，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10条诫，写在两块法板上给摩西，摩西就带下来。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如果再往下看，说摩西手里拿了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他说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怎么样说话就发了光。弟兄姐妹，我们就发现一个健康的人，我现在从外在来看一个人健康，我们说灵命的成熟，第一个是面色光红。如果一个人身体健康，他的脸色能不能显露出他的健康的特质？会不会？
会。
一个健康的人，我相信他会面色光红。那么如果说一个奄奄一息的，或者他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的人，他的脸再化妆也不会像健康的人那样面色光红。那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要追求说有健康的身体，就不仅是这个，我们还要追求我们有健康的灵命。那个健康的身体，就是我们靠着饮食，我们靠着运动，我们靠着自己的调自己啊，有合理的生活，我们的情绪等等各方面养生，你会说我要我的身体比较健康。但是我们对于我们的灵命健康，我们是不是也要付上一些代价呢？那这个代价是什么呢？在摩西在西乃山上40昼夜，那么这时候我们看到摩西下山的时候，就他面色怎么样光红。那摩西是不是让自己脸发光呢？不知道啊，没有镜子看不到，是不是？所以别人看到了。那我们看到说摩西的脸上为什么会发光呢？原因在哪里呢？他是不是涂了什么很好的化妆品呢？没有，对不对？因为什么？这个幌子，因为耶和华怎么样和他说话了。所以因为神跟他说话了，他就面色光红了。那弟兄姐妹， 我们每天要不要说话？有没有人说我可以一个月或者多少天我可以长时间不讲话的？没有。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讲话。我很多时候我们不讲话，我们觉得很压抑，是不是？我们要说话。所以每一天我们会说多少个话呢？给大家一个问题，说你每天平均要讲多少个字？我可以猜一下，男生跟女生讲的字多少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我讲完之后，会不会有人拿石头打我？但是这个信息是我在后边那个中信的那个有一期杂志后边那个文章里看到的啊，大家喜欢可以到里边后边看，那个杂志很好。那平均每天讲多少个字呢？我可以猜一下，男生一般讲多少个字？随便猜。多少？100个？这么少，太少了是吧？啊，多少个？男生，先说男生。
说男生。
啊。100个，
3000
啊，好，3000啊，那平均女生大概讲多少个字呢？2万5，你们还有自知之明啊？来，我看，女生平均20000个字，男生7000个字。我说我讲完之后，弟兄可能给我献鲜花，姐妹会给我拿石头打我。那个统计说这样说，女生会20000个字，男生7000个字。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会不会男生讲话平均来看，不是绝对的啊，可能会比女生会少一点。那就是说每天我们都要讲话，不讲话呢，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很压抑啊。我们要有人跟我们讲话，我们要去跟别人讲话，别人要跟我们讲话。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弟兄姐妹要记得，你每一天都和谁说话？那另外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说每一天。谁都跟你说话，都跟我讲话吗？7000也好，2万也好，都在跟谁讲话？摩西面什么面色光红，是因为怎么样？哎，神跟他讲话。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我们要面色光红，那么我们每一天我们跟谁讲话？谁跟我们讲话？我们可能和批评的人、论断人不造就人的讲，造就人讲话呢，我们就不会面色光红。我们和没有灵性的、和分裂主教会的、不给教会祝福的人讲话呢，我们可能也不会面色光红。那我们怎么样像摩西那样面色光红呢？我们说不跟神讲话。所以怎么和主讲话，主怎么和你讲话，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像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说，我们要去在神面前啊，我们要讲话，那你多跟神去讲话。比如说我还是在那个杂志上那个书刊上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跟神之间，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跟神去讲话。你会发现，弟兄姐妹，当人心里面需要讲话的时候，你能找到一个很知心的人去讲话，容易不容易？不太容易，对不对？很怕我讲了这话之后他会嘲笑我，或者我讲了这话之后他会把我这话传出去，或者是等等怎么样，会有很多的顾虑。人都是有软弱的，人都是有罪性的。我们跟人讲话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会不会讲了之后不是和睦的话，不是造就的话，会不会讲了之后让人和人之间有了隔阂，有了矛盾，我们会有一些顾虑。但是我们跟神讲话，会不会有这些顾虑了？不会。所以有首诗歌说，主是我们最知心的什么？朋友。你可以跟你最知心的朋友去讲话，这个讲话不用预约，这个讲话也不用像心理辅导一样要收你的费用，都不用。你只要来到神的面前，你跟他坦然的来分享你心里面所思所想所求，带到神的面前。那我们怎么跟神讲话，神怎么跟我讲话呢？我们来看有三点。第一点呢，是干什么？读圣经。就是我们要去读神的话，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于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就是当今天我们去读经，那这个就是怎么样，谁在跟谁讲话？当然我们说读经可能是双方面，但是我觉得更侧重于，如果说一定要侧重的话，我觉得读经更侧重来说，觉得是怎么样？神在跟我们讲话。因为我们说我们读圣经要把圣经当成一封家书，那个家书就是你的父亲写给你的一封信啊，就像你的父亲在给你讲话一样。 我们的天父也不正借着圣经来向我们启示他的话语吗？来向我们来表达他的心意，让我们行在他的话语当中吗？所以我们基要真理班的上一课我们学的就是关于圣经，我们要认识圣经。那当我们要认识主的话，我们还要去读主的话。当你去读的时候，可能有一句话就触动你的心。当你有一个好的读经习惯，神可能就在那一天你读那个圣经的时候，那经文就引领你前面的道路。这就是神在向你讲话。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象一下，我们能不能像扫罗后来改名叫保罗那样，走着走着，然后突然一个大光照着我们，然后声音告诉我们说你要怎么怎么样，会不会有这样？可能会有，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今天神对我们的带领，可能很多时候不会是那样，更多的是借着他的话，借着等等外在的环境等等，会来引领我们。所以读圣经神的话就很重要。那么第二点呢，不仅要读圣经，我们还要怎么样？
清心的祷告。
清心的祷告。我们今天早上基要真理班我们学的课程就是祷告的重要。我们说祷告如果侧重，一定要侧重来说，那个祷告是人在怎么样向神讲话，是不是？你的祷告是你把你来到神的面前，跟神亲近，向神说话。所以一个人一个人愿意跟别人讲话，表明说他的关系是好的，两人是有沟通的。那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样呢？我们也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有句话呢我比较喜欢，他说多祷告怎么样？
多得能力。
少祷告呢？
少
得能力。那如果不祷告怎么样？
没有能力。
没有能力。所以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这个盼望的弟兄姐妹，一直希望弟兄姐妹为我们的教会，特别为讲台的祷告，盼望大家给我为我祷告讲台的信息。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跟神的讲话。那么还有一点是要干什么？参加聚会。要参加聚会。当我们在聚会当中呢，那可能神会借着我们的讲台的信息，或者借着诗歌，或者借着我们弟兄姐妹的一起的交流，可能神会安慰你，神会引领你，神会带领你前面的道路。那如果没有聚会，那圣经上说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所以你看聚会是彼此的劝勉，我得到劝勉，我也去劝勉别人，就是彼此的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聚会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重要不重要？
重要，
很重要。我特别的感恩是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有这么多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学习主的话。但是我们也更要看到的是，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因为工作的原因因为其他的原因等等，没有办法星期天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聚会的。我们也特别是求神带领我们能够更好的去让他们也能够得听到神话语的信息。特别是有一次我跟小母说，小母带我去了那个餐服的聚会，我都很有感触的是，那些弟兄姐妹他们因为工作的原因没有办法星期天像我们这样安静的坐在这边来听到。当我们在这边聚会听到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餐馆里面在服侍别人。因为星期天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请假，可能偶尔请一次可能还可以。那么因为这个原因，工作的原因，他没有办法聚会。那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住在这里面能这样安静的听到，静心的听到，我们是幸福的。但是我们更要想到的是，我们都是基督耶稣身体上的实体，他们没有办法聚会听到主的话，我们也求神带领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有服侍他们的机会，让他们也能够不是星期天，在其他的机会其他的时间也有聚会学习主话语的机会。所以这是聚会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好，那我们看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不单要有健康的灵命，那第二点呢，我们还要有什么属灵的眼光。我们一起来说，有属灵的眼光来预备起。
有属灵的眼光。
所以当大卫出来的时候说，大卫不仅面色光红，还有一点是什么？双目怎么样？清秀。那目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眼睛。所以当我在阅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我看到了为什么说大卫双目清秀。如果说我们稍微灵一点的解经，我们看当大卫出去打仗的时候，他面对那个巨人歌利亚，歌利亚高不高？
高。
歌利亚大不大？
大。
厉害不厉害？
厉害。
可能看得不太清楚。你看哥利亚那么高，大卫这么小，而且那个哥利亚很有派头的是，有人给他拿兵器，对不对？那你看一个士兵给他拿兵器，当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怎么看呢？大卫，如果我们看哥利亚，我们说这个人太高了，这个人太大了，我打不过他。但是大卫怎么看呢？大卫不是这样看的，大卫看的是什么呢？他觉得那个人很大，我用石头去打他的时候怎么样，目标更容易击中，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每个人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可能不一样，你觉得他很大，大卫觉得说我一个小石头那个目标那么大，我还没把它击中。所以我们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眼光是怎么样的。这个眼光很重要。有的人很悲观，看的问题就是很消极，有的人很乐观，他就很积极的面对生活。那给大家提个问题，说在动物界当中，大家可以猜一下谁的视力最好？
鹰。
谁呢？
鹰。
鹰，你们同意吗？啊，还猫头鹰是吧？对，猫头鹰可能晚上视力最好，但是白天可能它可能就没有那个那么好啊。我是看一些资料这样说的，具体的大家可以再研究一下。那个动物界谁的视力最好呢？鹰的视力最好。所以我看一些排球啊，或者一些网球啊，那些裁判如果判的不标准不好的时候，会叫什么？对，鹰眼挑战是吧？鹰眼挑战那个看的它到底准确不准确？我看信息说，鹰的视力可以正常情况下可以达到36公里，单位是公里，36公里。正常来说，人的视力最好的是6公里。啊，最好最好的，那就是非常好。所以鹰可以在几千米的高空看见地上怎么样跑的那个，比如说野兔啊，或者它的猎物可以看到。所以我以前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说，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我们活着，我们是什么样的生命？是鸡的生命还是鹰的生命？是什么？是鹰的生命。为什么是鹰的生命呢？我发现鹰它的活动空间在哪里？在天上。弟兄姐妹，既然我们虽然在地上生活，但是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不也是在天上吗？所以求神扭转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的眼光看到是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那第一个我们要有什么样的眼光呢？要仰望信靠神的眼光。当大卫去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第17章里面说到，大卫有两次提到，他说你来骂阵是怎么样呢？是来辱骂神的军队。所以我看到的是，当大卫看见那个哥利亚在骂那个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没有敢出来，大卫看到的时候，你骂的是神的军队，他看到的是神。所以当大卫要去打仗的时候，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什么呢？万军之耶和华之华的美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哥利亚靠的是刀枪铜戟，但大卫说我靠的是谁呢？不是我手里的工具，不是我的杖，不是我所使的机械，而是靠着神。所以弟兄姐妹，在大卫的心里面，大卫就知道我能打败你，我今天看这个困难在我面前不是靠我，乃是靠神。弟兄姐妹，在诗篇里面多少次我们都看到大卫是一个倚靠神的人。大卫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要提到呢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字啊。在圣经当中3万多章节当中，最中间的一个章节呢是诗篇的118篇第8节，那你说呢？投靠耶和华的强似以赖人。弟兄姐妹，当大卫去面对困难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不就像大卫这样吗？面对这个困难就像哥利亚一样，让我们好像很有压力，让我们觉得这个困难很难克服。但是大卫的眼光是仰望神。那我看所以大卫就用所使的机械去打哥利亚，他手里拿着所使的机械。那第二个呢，我们要有什么眼光呢？说看别人比自己强的眼光。那这个呢，以前跟大家一起分享过。那当我们回到大卫身上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大卫的长兄叫以利亚，他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呢，什么话呢？就是大卫说那个人是谁呢？怎么可以骂以色列神的军队呢？当他听见这个时候呢，他的长兄跟大卫说什么呢？说你下来做什么呢？你是干什么的？ 就是放羊的，你把那几只羊照顾好，对不对？你交托给谁呢？他说我知道你的什么
骄傲，
骄傲和你心里面的什么恶意。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大卫有没有骄傲？有没有？大卫来看他们是干什么来了？来送吃的是吧？他的哥哥就说你是有骄傲，而且你的心里面还有什么？有恶意。弟兄姐妹，我们回到这个圣经呢，我们来看到，当哥利亚他去骂以色列军队的时候，骂了多少天？40天。哇，你想想，一个人这骂你40天，你能受得了吗？受不了，是不是？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如果说有人要出去打仗的话，他骂的哥利亚骂了一些人，那些人要出去打仗，谁应该出去打仗？换句话说，我要问大家，是不是大卫要出去打仗？是不是？正常来说，要不要大卫出去？不要，大卫根本不是士兵嘛，对不对？那谁应该出去？如果就看这出经文，你觉得谁要出去打仗？长兄是干什么的？他是参军了，他要去打仗。但反过来说，我们看这个人出不出去？不出去，他不出去，然后别人要出去，别人要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怎么样？找误会人家，他要恶意人家，他就说你骄傲，你有恶意等等。他不做，别人做，他拦住别人去做，是不是这样？那反过来说，弟兄姐妹，在面对哥利亚骂以色列军队的时候，最应该出来的那个人应该是谁？抛开这段经文，以色列那么多，有王有百姓，还有军队，那哥利亚骂他们的时候，谁最先应该出来？
扫罗。
哎，对，谁？
扫罗，
是不是扫罗？扫罗应该出来，但扫罗没有出来。然后大卫说要出来打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时候扫罗做了什么事情？说扫罗就把自己的什么所有的武器装备什么都给大卫穿上，什么盔甲、什么刀啊、什么铠甲什么都给他穿上，说大卫你去吧。一开始呢，扫罗跟他说什么？说你还不要去了，因为你自小做，你说你就是你还年轻。那个哥利亚呢是自小就是做战士的，你还不要去了。大卫说没事，我是我杀什么狮子，杀什么熊，我还神帮助我。那扫罗说你去，那我把这东西都给你。但弟兄姐妹，我们发现很奇妙的是，当大卫穿上扫罗的这些衣服，带上这些装备的时候，说我穿戴这些怎么样？
不能走。
哎，每次读到这时候，我就很有感触，就是扫罗给大卫这些东西，扫罗有没有恶意？
没有，
他是什么？出于好心，我把这些给你，铠甲给你，头盔给你，刀也给你，这些都给你，你干什么去？打仗去。对不对？但是我们发现他的好意变成了什么？好心办的什么？办的坏事。大卫穿这些发现怎么样？
走不了。
你走不了，你还怎么去打仗？对不对？所以扫罗说，所以大卫说，我这些东西都不要了，我就拿着什么？拿着杖，拿着损失的鸡血，我就拿一个出去，就可以击败哥利亚。弟兄姐妹，在扫罗跟大卫这件事情上，给我一个很大的看见，就是第一个。我们不能拿你的信心怎么样嫁给别人。第二个，不能用你的爱心怎么样衡量别人。第三个，说不能用你的怎么样虔诚去断定别人。不能用你的把你的信心嫁给别人。今天我们说我们很有信心，我生病可以不吃药，我生病可以不看医生，我们有信心，你可以这样持守。但是当别人信心没有到这个程度，我们不能强求别人跟我们有一样的信心。第二，不能用你的爱心去衡量别人。每个人对爱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对爱的那个程度那也是不一样的。扫罗给大卫爱，他表明说我给你这些东西，我就是装备给你，你就是这是我对你的爱了。但对大卫来说这不是爱。第三，不能用你的虔诚去断定别人。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很虔诚啊，我可以中国的早晨5点钟啊，你看我这样我多虔诚啊。弟兄姐妹，虔诚不是我们炫耀的资本，我们自己很虔诚，但是我们在神面前你可以持守那份虔诚。所以我常常想到我可以做到中国的早晨5点钟，那有的人也可以做中国的晚上11点钟，他就晚上喜欢祷告，他就晚上亲近神，那不也是虔诚吗？所以弟兄姐妹，不能用我们的虔诚去断定别人。神跟每个人的都是不一样的。 最后一点我们要看，我们看自己的要看的怎么样，合乎中道。当大卫出来的时候，大卫面对那以色列的军队，他说我就是放羊的，他跟扫罗说你的仆人我就是放羊的，他看到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是一个放羊的人。弟兄姐妹，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不就说吗，他说我们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自己要看的什么，
合乎中道。
啊，这个四个字读起来很容易，做起来难不难？我们要么把自己看得很高，要么把自己看得很低，我们要么骄傲，我们要么自卑。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当我看大卫的时候，说他双目清秀，给我感触就是他知道他是放羊的。弟兄姐妹，当我来到教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学，一起来服侍的时候，我真的是特别的有感触。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坦诚的来分享我们每个人的性格，每个人的特征是怎样的。每个人我们需要认识我们自己，就像加尔文神学家加尔文说到过，他说一个人他只有认识自己，他才能认识神，一个人只有认识神，他才能够认识自己，这两个是有密切联系的。所以今天我们对自己认识是怎样的呢？所以当我分享思考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如果以我的性格特征来说，我从小的性格特征，包括我跟聘牧小组那时候我也说了，我说我是一个好像比较懦弱的一个人。以前跟大家分享，我说我们家里面，我小的生活的环境是，如果家里面来了人的话，来了客人，我一般我都不打招呼。那你们会，如果给我贴个标签，你会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没有礼貌的孩子，对不对？但是呢，从我的本性来说，我不是说对他没有礼貌，我是很喜欢这个客人来，但是我怎么样，害羞，我害怕，我不敢跟人打招呼。所以我小的时候是一个这样的人。然后呢，我就想到大卫的时候，就会想到，如果我的家里面也发生过像耶西家里面这个情况，弟兄姐妹可以想，我现在我家里就我一个孩子，那如果说我家里也像有七个哥哥，那我想如果家里发生这个大的事情，我肯定是那个放羊的，不会有人要我去放羊，我就自己去放羊，因为我是一个很自卑的一个人。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性格是怎样的，包括。今天比如说每次弟兄姐妹看我们来聚会，大家会看到我最喜欢坐在哪一排啊？我坐哪？坐第一排是吧？如果以我的性格特征，我绝对不是坐第一排的。我以我的性格特征，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都是坐在凯文那个位置上，坐在那个角落里，或者比凯文后面那个垃圾桶那边的位置。但今天我为什么要坐在第一排呢？其实我觉得我坐第一排我很不自在，很不自由，但这两三几个月我习惯了啊。那为什么要坐第一排呢？因为我在学校里学习的时候，老师跟一起学习，我们分享有个事情，就是说，作为一个牧者，当信徒来的时候，大家会往什么地方看？没有人走着会往后看，大家坐下来的时候会怎么样？往前看。他说，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你一定要坐在前面，坐在第一排。当人看到信徒来的时候，往前看的时候，第一眼怎么样，就能看到有牧者在。弟兄姐妹，就为着这句话，我就把原来那是我一个要坐在那个角落里的人，没办法，我就要坐在第一排，为着神的缘故，为着服侍的缘故。当然，我今天我觉得我也没有压力了，我也习惯了。那我觉得盼望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这样？我们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每个人的性格特征是不一样的，我们怎样在我的这个性格特征被神雕琢、被神造就、被神所使用？我的性格特征，我更适合去做，更适合去做什么？所以以前我去读神学的时候，我高中去报名去读神学，那老师就跟我说，他说你的性格特征好像不太适合于站在前面讲话，不太适合于去做牧师或者做那个老师。但是感谢神，弟兄姐妹，今天神使用着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性格的人，在不同的服侍岗位上。都被神所重用，都被神所使用。那今天呢，我也盼望的是，我们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当我们彼此坦诚自己性格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原来他是一个这种性格特征的人，他是那样的人，我们更好的配搭来做神家的服侍。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牧者是在前面， 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昨天特别看到了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讲到说，耶稣放羊的时候，耶稣牧羊的时候，东方人跟西方人放羊是不一样的。耶稣当年放羊，弟兄姐妹，你说耶稣是走在羊的前面还是走在后面？
后面。
前面还是后面？
前面。
所以我们看牧羊图你会看是在前面在后面。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大家回去看一下，那里告诉我们说，当耶稣那主人把羊放出来之后，羊跟着什么主人走，那主人走在什么地方？
前面。
你今天你放羊，今天你放就是那个鸭子啊，或者鹅呀、啊，或者鸡呀、啊、等等，你是跟在后面赶他们走，对不对？但羊不是，羊是怎么样？听主人的声音，跟着主人走啊，他不跟着圣人走，因为他认得他的主人。所以我们的上课老师就提到说，牧人走在前面，就给我触动的是，因为这句经文，所以我才不顾别人说怎样说我，那我觉得我就坐在第一排，让弟兄姐妹能看到说我还在啊，一眼就能看到牧者。那我们看最后一点说，大卫不仅有面色光红、双目清秀，还有什么俊美的容貌？俊美的容貌对我们来说重要不重要？我们喜不喜欢容貌俊美？喜不喜欢？每个人都喜欢俊美的容貌，每个人都喜欢有很好的颜值，对不对？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一个好的容貌给人带来很舒服的感觉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一点，说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怎么样是最美的。为什么？因为在上帝的眼中你就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人都盼望说我们有好的容貌，人都盼望说我们有好的颜值。比如最近网上新闻，在新浪上有非常非常火爆的一条消息，是台湾的一个美女结婚的，是谁啊？林志玲是吧？人说是台湾第一美女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那说林志玲跟一个日本人结婚了，然后呢说很多人就把导航的声音改成郭德纲的声音了，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说那个结婚了，而且嫁给日本人可能有民族的情感。那么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思想当中，人都会有希望有好的容貌，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神造我们他就是这个样子。现在的人可能说对自己的容貌不满意呢，我们可以到韩国去怎么样，去整容是吧，弄鼻子，弄什么什么，当然你要有条件、有时间、有精力等等。但是呢，我想我在以前的跟弟兄姐妹服侍啊或分享的时候，我们会说有人对自己的容貌很不满意，那不满意呢，有人说那你就是对神的创造不满意，因为神就是这样造你的，神造你就是这个样式，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独特的，你是独一无二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弟兄姐妹一起，大概十年前去中国河北，那时候还在读神学，然后去河北一个地方去服侍。当时跟大家一起走的时候，我们就过火车站过安检，那当时有几个同学呢，我们一起走过去。但走着走着呢，那几个同学呢，他们都顺利的过去了，行李也都很顺利的过去了，我也是行李很顺利的过去了，但人呢很不幸的被拦下来了。拦下来之后呢，他就说要看我的什么这个证那个证，我都给他看啊，看了之后我说我是良民，对不对？又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事，因为我还是学生，然后去那边。后来呢，有时候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呢，也会被抽查的时候会被抽到我啊，看看你的身份证啊什么，在国内生活会这样。后来我就对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我说为什么会那么茫茫人海当中，为什么就会抽到我呢？后来呢，经过调查说呢，他们是看人的外貌的，就看你这人可能不是好人，他可能就会查你的，真的我就很自卑，我就觉得因为你知道吗，人看你不会看别的，对不对？你只会看外貌，就这个人长得很面善，觉得说他可能不是坏人，那个人长得很像坏人。就要看看他的材料，说我经常被这样，我已经习惯了。那在弟兄姐妹，我就想到容貌重要不重要呢？很重要。但是呢，神给我们的容貌都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造你的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接受这个容貌。在学校里学习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讲宣教的课程，传福音，有个老师在国内，他做宣教的，在做校园福音工作。那个老师呢就讲到说，他到校园里面去传福音，只拿着福音单张，到那边跟 校园里的学生去讲啊，说啊，要不要来认识耶稣啊，要不要了解信仰啊，他说同学们就很愿意接受听他来讲。那当时他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讲完之后我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个同学就说了，他说老师啊，他说你能够这样去跟别人讲就好像很成功啊，就这样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的容貌。但是大家我们能很笑什么容貌的，因为那个老师在我们人来看是一个很慈祥，是一个非常面容非常和蔼的一个一位老师，就是你看到这位老师他可能是我们阿姨的那个年代的人，但是他看到他呢就觉得很愿意跟他接近。弟兄姐妹，你今天会不会看到会有一些人，当你看见他的面容你就觉得心里面非常的舒服，当你看见他你就愿意听他讲话，你看见他你就愿意跟他分享你心里面的事情，你愿意接受他讲的，会不会有这样的人？会。但反过来说弟兄姐妹，会不会我们会看到一些人我们就不愿意跟他讲，比如我看见这些人他讲传福音我们就不愿意听他去讲的，会不会？也会。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我盼望在神的面前我们活出来的生命是呢，虽然我们的颜值没有办法控制，但是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笑容。我觉得我们来到这个美国教会第一天给我上的最大的一课是什么，就是这边美国教会的弟兄姐妹看见你的时候绝对不认识你，但是绝对90%以上跟你干什么？打招呼。这是给我很非常触动，我让我非常有学习有得着的。今天我们面对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容貌，我的眼睛小没办法扩大，但是我可以有微笑，对不对？我说我没有好的颜值，但我可以给他一个很好的微笑，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微笑，让他看到你外表美不美那不重要，美不美重在你的什么？你的心灵美，这是很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在圣经上有一个人叫做但以理，但以理呢，我稍微快一点。但以理呢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那边的王要操练他们，让他们学习文化啊知识。但是但以理不用王的膳和王的酒，对不对？我们以前跟他学习过，他为什么不用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呢？因为什么？对，跟大家以前分享过，是因为王的膳和王的酒呢都是怎么样？巴比伦祭拜偶像的，都是祭过偶像的，那么这些都是祭品。所以但以理说你给我素菜吃，给我白水喝，看看我怎么样，跟那些人怎么样。结果发现来呢，撤下来之后我们发现但以理跟那些吃王的膳和王的酒的人相比呢，他比那些人怎么样？更加怎么样？
健康
俊美肥胖啊。我以前也分享过，我说我们肥胖都不要是吧，俊美一定要啊。所以那摆在我面前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属神的儿女，我们吃不吃祭品？那在使徒行传第15章第29节里面提到了，说我们当使徒行传开了一个耶路撒冷的大会，就是外邦基督徒到来相信耶稣基督做神的儿女，他们应当做什么？还要不要像犹太人那样去守割礼、守摩西的律法等等等等？他们有一个讨论，但后来呢，他们定了一个标准出来，就外邦基督徒他们要做基督徒怎么做呢？就是谨戒什么祭偶像的。这个物呢可能说是食物，或者是警戒祭偶像的一些和本，有的把它翻成污秽，就警戒祭偶像的污秽和什么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事你们若能自己警戒不犯就好了。所以今天早上开始之前我也问张弟兄，我说我们教会以前有没有分享过说基督徒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张弟兄说我们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查经时有提到过，但是可能在我们的讲台信息张弟兄没有太深的印象了。那作为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吃不吃祭品呢？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到一个店里面去买东西，跟我家人去买东西。那买了之后呢，后来我们到那边跟那个店主聊的时候，他是个东北人，但是呢我看他的店里呢摆的那个偶像，然后插了香啊，又摆了贡品啊，在那边。所以当让我们聊的时候，因为都东北人年龄差不多，聊得很火热。然后他看到我带孩子去，然后就拿了那个他摆的那个贡品拿给我孩子，然后说那叔叔给你这个，跟两个是好像是橙子嘛，两个橙子拿给我。然后我一直看着我女儿，我就 哎呦，我怕他拿开拿了会去吃，所以我说你拿着呢，你先拿着玩。后来找出来之后呢，我就把这个拿过来，我说拿给爸爸，我说以后再给你买。所以这两个呢，我就没给他吃，因为我们为什么不给他吃？因为我明明看到他是从那个上边拿下来的。那我觉得现在也，第一个是呢，我们物质也不至于那么贫乏，我们就缺那个吃的，对不对？那另外呢，宗教圣经在教导，我觉得我们也不吃。所以我拿了之后呢，我就很有感触，是什么？拿了这两个是橙子吧，那是橙子。拿了这两个之后，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你看这两个橙子，你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吗？没有什么特别啊。我说是，跟普通的橙子外表来看都没有什么特别。但是给我另外一个感触是什么呢？他拿这两个橙子，他给的时候，他说你看这个橙子是非常好的，确实我没有见过那么好的橙子。那触动我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他拜偶像，他拜假神，他献给他的神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好吧，
非常好的，我没看过那么好的橙子，那么大的，那么好，那么新鲜的。他把最好的献给他的神。那给我的触动是，弟兄姐妹，我们拿什么给我们的神？拿我们的心。
拿我们的心。
心是一方面，我们给神，我们要不要给最好的？还是给说神啊，这个东西是我不要的，我不爱惜的，我要丢在垃圾桶的，神啊，给你吧。这是最触动我的，最好的献给神。所以在旧约里面，为什么我们看到说你投生的要给谁？
给
神。这是神的喜悦的，以后我会跟大家更多分享这方面的信息。所以我知道那两个是祭过偶像的，我就不给，就没有拿给他吃。那么我就看到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说明明我们今天到超市里面或者到哪边去买菜，我们要不要问说，哎，你这个东西是不是祭品？要不要去问？不用去问，我们凭信心去买，买的时候凭信心去做，做好了凭信心去吃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我明明知道那个是祭品，你会说没关系，我说这个我凭信心吃，可以不可以？
不行，
就不行啊！明明知道我们就不可以。但是有人说，哎呀，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是祭品，结果我吃了，我吃完之后发现，哎呦，这个是祭品，我该怎么办？你说吐吗？吐不出来是吧？怎么办？弟兄姐妹，按照圣经的教导说，我们不疑惑，疑惑我们就是犯罪了。所以我们不疑惑，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向神祷告，求神洁净我们，要我们能分别为圣。啊，不疑惑说主啊，这是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我吃了这个，我们求主你来洁净。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每次吃饭之前，我们要有一个什么？谢饭祷告，是不是感谢神赐给我们的食物，也求神来洁净这些食物，让我们吃了有好的身体，有好的灵命。所以盼望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更好的过荣耀神的生活。可能很多人会对这个食物有很多的争议，所以我记得我以前在教会里，在另外一个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们能讨论能吃不能吃。有个弟兄也信主很多年了，也受洗了，但是他说，哎呀，他说我就愿意吃鸭血粉丝汤，控制不了了，我就愿意吃那个。当然呢，我们就慢慢的在引导他。可能每个人对食物的这个观点是不一样的。我在国内本科论文，我写的论文就是基督徒的饮食观，所以我对这方面虽然我不是一个吃货啊，我不喜欢怎么吃，但是我觉得我对圣经里面吃什么不吃什么，我觉得我很感兴趣，所以我写的这个论文。那么今天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在神面前，我们容貌俊美，我们就过一个属神的、被神分别为圣的一种生活。好，最后的结语，按照惯例，我们来一起来读，来预备起。
基督徒追求灵命的成熟，灵态过多的亲近上帝，借此我们也可以有属灵的眼光，过属天的生活。我们都是神独特的创造，所以应该过敬畏神、圣灵的生活，来反映他的
荣美。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你保守带领我们上面的世界。主啊，你知道我们的灵命，我们都不是成熟的，我们在追求我们灵命的成熟。主啊，盼望主你怜悯帮助我们，扶持我们，让我们不仅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让我们这个灵命是健康的，让我们每一天我们多找时间和你讲话。我们也盼望来到主的面前，主你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多多的现在读经祷告聚会分享交通， 我们可以更好的过亲近神你的生活。主啊，盼望主你扭转我们的眼光，不让我们的眼光定睛在地上，我们的眼光不是在世俗上，我们的眼光乃是在主耶稣基督你的身上，乃是过一个仰望神，过一个看自己合乎中道，看别人比自己强的生活。主啊，你知道我们的眼目常常偏离你的话语，但求主今天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的生活眼光定睛在主的话语上，行在主的心意当中。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过分别为圣属于你的生活，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不仅追求我们是外面我们容貌的俊美，更盼望的是主让我们的心灵是美的，我们的灵命是美的，我们有美好的灵性，我们过属于你合乎主你心意的生活。主啊，你带领祝福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听着你的话语，我们在生活当中就遵行你的话语，以至于你在我们身上得你自己当得的荣耀。谢谢你听我们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